好，那我们就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继续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来思想诗篇跟耶利米书上的话。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，听我们的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读六十八篇。那我们先把诗篇六十八篇读一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六十八篇，诗篇六十八篇。那么六十八篇呢，讲到的是我们在信仰的路上，神引导我们所走的路，所走的路。那么六十七篇我们讲过，一开始第一节就是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，就是大祭司的祝福。但是六十八篇第一节呢，他说愿神兴起， 使他的仇敌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。那这一节啊出现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的第十章，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节。在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节的时候，那么呢神就这个带领摩西啊他们啊在这个旷野啊要往前走。那么要往前走的时候，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节一开始往前行的时候，那么呢耶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：耶和华啊，愿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那么呢耶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所以这是一个摩西的祷告，摩西的祷告啊，一个祷告就是让啊，这个当要往前走的时候，要走前面道路的时候，他就讲了：耶和华愿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就是说当我们在走一个信仰的道路，这里就讲到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啊，我们要走信仰的道路，耶柜代表神的带领，那么我们相信神的带领，所以呢当我们跟着耶柜走，所以他就祷告说：愿神兴起，使神的仇敌四散，叫恨神的人从他面前逃跑。所以这第一节完全一样的祷告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跟神起来要走这个信心的道路，那么我们就是做这个祷告，就是让那一个啊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引导、上帝的带领从我们身上啊发出来，上帝来引导我们、带领我们。所以六十八篇的第一节就讲到了，那么愿神兴起，这个记得这是摩西在旷野引导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每一次出发的时候他就做这个祷告。所以第六十八篇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每一天啊开始走人生的道路啊，我们就说：主啊，愿你兴起，愿你兴起。兴起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在我们的前面彰显你的全能，上帝在我们的前面彰显他的全能，使他的仇敌四散，使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。那这样子我们在啊这个信仰的路上呢，第一个我们遇不到上帝的仇敌，因为四散了；第二个我们遇不到恨上帝的人，因为他们都怎样逃跑了。所以摩西的这个祷告很有意思。所以六十八篇讲的是什么？就是讲到一个跟随主的带领的道路，主引导的道路，主引导我们走的道路，主引导我们的走的道路是主在那引导我们，但我们祷告的是求神在我们前面兴起，那么我们来跟随主来走在这一个啊世界上面。然后这些仇敌、这些恨神的人，第二节说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，他们见神的面消灭如蜡被火融化。所以第二节继续讲第一节，继续讲第一节，讲到啊，这个主耶稣的祷告就是不叫我们遇见凶恶啊，记不记得主导文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凶恶，叫我们脱离试探，对不对？凶恶就是外面的，试探就是里面的。那么啊，仇敌恨神的人都被驱逐，像烟被风吹散了，都消灭了，这些恶人都消灭如蜡被火融化。然后呢在我们的面前唯有义人，唯有我们属神的人可以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人生如果啦，你碰到的都是爱神的人，都是义人，那就怎样？那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他说唯有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，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，他的名是耶和华，要在他面前欢乐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户，做寡妇的伸冤者，神叫孤独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来享福，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。神啊，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，在旷野行走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 我们是走在一条旷野上面，我们是在旷野中走。那我跟大家讲过，我们现在在世界就是在旷野。那么我们在旷野中走，旷野中走，虽然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也不知道危险隐藏在那里，但是呢，我们每一天起来求神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，我们就做这样祷告。那么呢，我们就向神歌唱，唱诗歌唱，然后呢，把那个旷野的道路修平，然后啊，相信神是我们的神，他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，所以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，修平大路，修平大路，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向神这一个高歌，高歌，就是让你的心向神欢喜，向神欢喜。那么这里讲的修平大路呢，也是讲到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啊全心归向神，不要有任何罪的拦阻。那么第五节说，神做孤儿的父，寡妇的伸冤者，意思就是说孤儿寡妇是最软弱的，最无助的。虽然我们在世上在旷野中很可能是最软弱的，是最无助的，但上帝成为我们的父，成为我们的伸冤者，然后也成为孤独的有家，被囚的出来享福。所以无论我们的情况，像孤儿，像寡妇，像孤独的，像被囚的，我们呢都可以得着上帝的眷顾。然后悖逆的人啊，才在当中，他会一直在干燥之地，一直呢啊出不来，一直得不着供应，一直得不着滋润。那所以第七节说，神啊，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，在旷野行走。所以上帝是那一位在旷野开道路的。在旷野开道路的意思就是说，旷野还是旷野，但是他却使我们在旷野中间有路可走，有路可走，就是我们仍然是在旷野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那不怕，因为我们有路怎样可以走，有路可以走。所以一到七节是一个啊讲到主在引导我们。那么诗人呢，大卫的诗就是想到那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上帝的带领，在带领。所以记得哦，一开始就讲，神啊，愿你兴起，使你的仇敌四散，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好不好？这也要成为我们每一天的跟随主走一天道路的祷告，祷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第八节开始，第八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，这是一个神在前头行，把我们从西乃山带领到锡安山的路，从西乃山走到锡安山的路，西乃山到锡安山这一条路。就是救赎的路，从拯救到救赎的路，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到西乃山，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带我们到锡安山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所以第八节开始说，在旷野的时候，那时候在西乃山的时候，地见神的面而震动，天也落雨，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。所以这里就讲到，原来我们从神那边领受的约，那么从西乃山开始出发，那么神的全能在当中，大地震动。那么在旷野的时候，第九节说，你降下大雨，使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，你使他坚固，你的会众住在其中，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。所以在这里就讲到，整个在旷野的行进里面，上帝自己从天降下雨来，坚固他的百姓，使他的百姓在旷野中得着滋润。所以他住在百姓当中，那么成为困苦人啊预备的恩惠。十一节，主发命令，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众，统兵的君王逃跑的，逃跑的，在家等候的妇女，婚受所夺的，这个是讲到征战得胜， 就是十一节十二节呢，是讲到男的出去作战打胜仗了，打胜仗了，所以呢妇人就传报那个好消息啊，主发命令，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秦统兵的君王逃跑了，逃跑了，在家等候的妇人就分受所夺的。好，这个是讲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每一次的征战得胜，那古代的人征战得胜就把敌人的全部怎样夺过来，夺过来就分给大家。所以这一节讲的是这个，就是上帝的带领啊。前面啊第九节第十节讲上帝的恩惠降到我们，如同这一个甘霖临到干旱之时。那么第十一节十二节讲神率领我们征战得胜，使我们在当中分享乳物。那许多人把这一节第十一节当作姐妹出去传福音，出去传福音，那这是两回事。这一节不是讲这个，不是。姐妹报好消息就是说来告诉大家说我们打胜仗了，我们的男人出去打仗怎样打胜仗的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古代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通信，那人派出去打仗会怎样？妇女在家里是什么？极其担心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听到了，哇，我们打胜仗了，打赢了，有乳物来过来分了。然后十三节十三节讲到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，好像鸽子的翎毛翅膀镀白银，翎毛镀黄金一般。这里是讲到你所享受上帝给你的平安，给你的安稳，是非常一个美的处境啊。你安卧在羊圈，安卧在羊圈，那你整个的处境看起来像那个鸽子的羽毛上面镀的白银，翎毛上面镀的黄金，意思就是整个让人家赏心悦目你这个整个非常平静安稳，平静安稳。其实这个讲的就是你的家，知道吧？你的家你的处境非常的和谐，非常的和谐。我们讲到就是全家和乐这样非常和谐，看起来非常美，非常美，非常平安，非常平静安稳，非常的美那么前人者十四节在境内赶上列王的时候，势如飘雪在沙门八三三是神的山，八三三是多峰多岭的山。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啊，为何斜看神所居住的山？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。所以第十四节到十五节就讲到，那么上帝在自己的百姓当中属神给应许的地上，把这些迦南的诸王都改善了，改善了。那么这个好像血从天而降降，那就表示呢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挡的，对不对？天上从血从天上飘下来就覆盖你了。然后八三三是神的山，八三三是多峰多岭的山，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？其实八三三是神的山，意思就是说八三三是大有能力的山，大有能力，不是属神的山，是讲它是大有能力的山，是高大的山，是多峰多岭的山。但是呢它又高又大又多峰多岭的山，那么锡安山呢？锡安山事实上是小山，小山。那锡安山是小的山，那八三山是高大的山，在亚兰的高地上的高大的山。然后他就说了：“你这个高大的山，为什么轻看这个小的山？这个小的山，你不可以轻看它，因为这是神愿意去住在的地山，就是上帝不拣选你这些高大的山。”上帝反而选了什么小的锡安山，而且上帝愿意住在这个小的山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。这里就讲上帝不跟骄傲的人在一起，上帝跟谦卑的人在一起骄傲的人觉得里面自己像一座高大的山， 大有势力，大有能力，像八三三一样，对不对？但上帝不要，上帝要的是锡安山，是一座小的山，小的山。然后神的车辇累万盈千，主在其中，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。所以上帝反而在这个小的山当中彰显他自己无比的荣耀来。好，十八节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。这一节是讲耶稣升天，这一节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。所以如果我们翻到以弗所书四章八节的时候，这一节是使徒保罗在讲到耶稣基督啊得胜的，从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升天的。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八节他就讲，那么呢啊第七节是讲到基督的得胜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属天的恩赐。所以第七节以弗所书四章七节说，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的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衍生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所以这一节就讲很清楚，这是讲谁？讲基督。基督先到地上来，然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就怎样升上高天。升上高天这个过程呢，是他显出他的得胜，所有一切仇敌的各样的全能啊，特别是啊能力就被恩赐都被得回啊，就把这个啊仇敌的啊这些的掳物就归给我们，归给我们做什么？归给我们来建造教会。我们就得各样的恩赐来建造教会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在这边讲到的。那么呢，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升上高天就是他作为元首，他为我们死而复活，然后呢在当中呢啊已经得胜了，然后他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可以他们啊同住。受了贡献，受了贡献就是献上那个赎价，赎价哦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耶稣成为我们的赎价，或者成为我们的啊赎罪祭，那么神就可以跟我们同住。神可以跟我们同住就是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哦。所以第十九节说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。所以这个把我们赎出来，我们重担都归到他身上，我们一切的艰难都归到他身上，这个叫赎，把我们赎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整理一下，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十九节讲的是什么？就是从西乃山走到锡安山。西乃山，我们在西乃的旷野不断蒙神带领，蒙神带领，蒙他的恩惠，蒙他所赏赐的平安，蒙他使我们征战得胜。然后在人的眼前，我们属神的人在上帝的面前，人看我们像是趋向那个小小的锡安山，人总是追求那个八三山，这样知道，人就是追求那个高大的在世间的势力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不是，我们是仰望啊，在锡安山的主。那么其实在那里才是真正是属天的，有神在其中的。那么将来基督也是走这一条路，他真正最后是在锡安山啊，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为我们献上的啊赎价。所以我们的重担都归到他身上，他就使我们得救，得着救赎，所以他跟我们同在，这就是以马内利。所以啊，上帝并没有在西乃山设立圣殿，乃是在锡安山设立他自己的殿，设立他自己的殿。这到十九节， 所以二十节他说，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，人人脱离死亡是在乎耶和华，但耶和华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，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典。所以这里就讲到上帝会保守那些属他的人，然后使得那些仇敌灭亡。二十二节主说，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，使他们从深海而回。巴山跟深海都象征世界，在世界中被压制、被胁迫被这个被掳掠的人从当中被释放出来，然后使你打碎仇敌，你的脚踹在血中，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。这个就是审判这些不属神的人，让他们灭亡。圣经用打碎仇敌的头，用脚踹在血中，用狗舔血来代表什么？灭亡。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这个耶洗别他不是被杀吗？然后他血流在那边，狗去舔他的什么血，就是代表仇敌的灭亡。所以二十四节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王，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。所以我们看见上帝进入他自己的圣所，歌唱的在前，作业的在后，击鼓的在中间，也就是这是一个敬拜的行列，敬拜的行列，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，当在各会中称颂主耶和华。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有大群的人都在那一个敬拜神的行列当中，有小便雅悯，有犹大的首领，有犹大的群众，有西布伦的首领，有拿弗他利的首领。这里就用一个简单的描述，有卑微的人，也有在当中掌权的，有各式各样的，都是属神的百姓。那么神的能力是神所赐的，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，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，因你耶路撒冷的殿，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。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求上帝成全成全什么？成全他自己在当中所建造的殿。因为锡安山最重要的就是神的殿在当中，代表的神的同在，也代表的神的百姓被建造。那这个神的殿使得一切的荣耀归到这个殿，一切的荣耀归到这个殿。然后三十节，求你赐贺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，并列邦中的牛犊，把银块踹在脚下。神已经赶上好征战的列邦埃及的公侯出来朝见神，古时人急忙举手祷告，世上的列国要向神歌颂，愿你们歌颂主。这个芦苇中的野兽跟群公牛，列邦中的牛犊，这个都是讲列国，讲列国不认识神的各国，不认识神的这些列国呢，他们好像在芦苇中活在芦苇当中的那些公牛非常凶猛，或者是禽兽。那么呢，然后呢，他说你斥喝他们，要让这些强而有力的列邦都在当中被主责备了。还有把银块踹在脚下，银块就是偶像，他就不写偶像，就是讲银块，用银块来代表把偶像踹在脚下。那么呢所以呢当上帝在当中彰显他的全能在列国之上的时候，他就用埃及跟古时人来表明。埃及跟古时当时是合起来是一个大国大国，就是讲到世界的王就在上帝面前俯伏所以向神歌颂，向神赞美。好，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就是结语的。他说，我们要歌颂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，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，所以要把能力归给他，他的威荣 是在以色列之上，他的能力在穹苍，意思他的能力是大而可畏的。然后神啊，你从圣所显为可畏，以色列的神是将那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，神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这里就是讲到神是将那力量跟全能赐给他百姓的，也就是我们是靠着神的力量跟全能来走这道路的，走这个道路。所以走道路最重要的，我们需要有全能，需要有力量。这个全能跟力量是靠神而得的，靠神而得的。好，我们把六十八篇呢，我们把它再整理看了一下。诗篇六十八篇一开始，我跟大家讲，这就是一开始在旷野的时候，每一次要起行的时候，第一节就是摩西的祷告。摩西就祷告说：“愿神兴起，使你的仇敌四散，使叫那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”所以啊，你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情就做这个祷告，知道吗？哦，你开始一天的道路，你很担心今天不晓碰到什么样的人，哦，那你就祷告，跟摩西一样，哦，走在旷野，第一件事就祷告，哦，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，不要叫我们遇见凶恶，知道吗？凶恶指什么？指那个上帝的仇敌，指那些恨上帝的人，指那些恶的。所以祷告求这些人像烟被风吹散一样，蜡被火融化一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义人，在神面前蒙神引导。好，接下来讲的是上帝并没有改变旷野。好，上帝没有叫我们说哦，那你就走一条这个，你就在当中啊，非常这个环境对你非常好，不是，仍然在旷野，但是他却在旷野为我们开道路。仍然在这世上，我们仍然会有一些难处，但是他为我们开道路。好，所以那我们要修平我们里面的路，施洗约翰用悔改来讲这件事，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是需要神的人。然后呢，第五六是要紧的。他孤儿寡妇孤独被囚，这是讲到我们在旷野的处境，我们在旷野的世界的处境，有孤儿没有依靠，寡妇没有盼望，孤独啊，一个人很非常的寂寞或者荒凉，那被囚啊，好像自己啊能力出不来，得不着自由，上帝都可以帮助我，因为我们听上帝的话，不要做悖逆的，悖逆的会一直在干燥之地，知道吗？所以第七节说，他在我们前头，在旷野中领我们走，这个叫神在旷野开道路，就不但眷顾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引领我们。那么接下来又讲到怎么样把我们从西乃山带到锡安山，知道吗？西乃山带到锡安山，这就是一个从拯救到救赎的路。上帝拯救我们，但让我们信他，但这个信很粗浅，很粗浅，就好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这个信蛮粗浅的，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有限，经历有限，但是上帝却让我们从西乃山走到锡安山，所以从西乃山他就开始带领我们，疲乏的时候他赐力量给我们，那么我们在当中困苦的时候，他把恩惠给我们，我们在当中征战的时候，他使我们征战得胜，征战得胜，知道哈？然后再来，他使我们安卧，成为一个非常美的处境，安息在当中，让我们享受那个家的温暖，享受在主的里面的美好，是非常美。鸽子的翅膀镀白银，翎毛镀黄金，知道吧？然后不要怕，上帝会在当中引导。世界轻看锡安山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上帝在当中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，那主就是主的彰显就在其中，主来的时候是被轻视的，所以以赛亚书说他没有加行美容，使我们看到的时候也羡慕他，但是呢，他却得胜，成为我们的赎价，他身上高天掳掠的什么仇敌，对不对？ 然后当我们每一个人有神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的重担他为我们背负，他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家中被建造。所以二十节开始就讲到我们一定会得胜，我们一定会得胜，不断地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在世界当中得胜，使我们从世界中被带领出来。他会审判，使得这些抵挡他的灭亡。所以我们就欢喜地来歌颂赞美神，神必成全我们，必使列邦降服。所以最后我们就歌颂在诸天之上自行其事的神，能力属他，威荣属他，能力属他，那他把这一个能力量全能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这一群属神的百姓，记得我们在这世上不是人看的能力，是从神那里赐给我们的力量，赐给我们的能力，是使我们可以在当中走十架道路的能力。好，所以诗篇六十八篇我就把它称为跟随主的道路的祷告。每一天起来你说主，我今天要跟随你，那你就做这个祷告。好，这样可以哈。记得哦，环境不会变哦，但你可以求上帝把那些恶人、仇敌、恨神的人让他消散，不要叫我们遇见凶恶，不要叫我遇见凶。然后在这一条路上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，相信上帝的保守、供应、看顾、恩惠，然后相信他使我们得胜，相信他眷顾我们，那这一切所需要的力量跟全能他都会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当中欢喜的来歌颂赞美他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下个礼拜我们讲六十九篇这都是讲道路，这两篇都是讲道路。好。